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性能分析工具如何分析 performance 中的慢指标。上节课我们介绍了如何使用 performance， 而且我们还提到了性能指标面板中的慢指标，它详细的记录了渲染主线程上的任务执行记录。通过慢指标的分析啊，我们就能够定位到页面中所存在的性能问题。那么在本节我们就来介绍如何分析慢指标。不过在开始之前啊，我们还是要讲清楚两个概念，那就是慢指标中的任务和过程。在第15节消息队列和事件循环还有加餐二任务调度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分析过了渲染进程中维护了消息队列，比如通过 setTimeout 设置的回调函数，或者用户通过鼠标触发的点击事件，都会以任务的形式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然后任务调度器会按照一定的规则从消息队列中取出合适的任务，并让其在主线程上执行。而我们今天所分析的慢指标就记录了渲染主线程上所有的任务的执行过程。你可以打开 Chrome 开发者工具，选择 Performance 标签，并录制加载阶段的任务执行记录，然后关注慢指标。显示的界面如文中图所示。观察这个图啊，我们可以看到上方有很多一段一段灰色的横条，每个灰色的横条就对应了一个任务的执行记录。灰色横条的长度对应了任务执行的时长。通常啊，渲染主线程上的任务都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只单纯的记录任务的执行时长，那么依然很难定位到问题。因此啊，我们还需要将任务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的细节记录下来。这些细节就是任务的过程。灰色下面的横条就是一个一个过程。同样啊，这些横条的长度就代表了这些过程的执行的时长。直观的理解，你可以把一个任务看成是一个函数，在执行这个函数的过程中，它会调用一系列的子函数，这些子函数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过程。比如文中的这张图啊，它就记录了一个任务的执行记录，我们可以把这个任务的执行过程理解为 task 函数的执行过程。在 task 函数执行过程中啊，它又调用了 A 方法和 B 方法，这就体现在图中的 A 和 B 的两个横条，然后啊 A 方法又调用了 A1 和 A2 方法，这两个方法又体现在图中最下面的两个横条。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 A 过程执行的时间最长，这是因为 A 过程调用了 A1 过程，而 A1 过程拉长了整个任务的执行时长。好了，通过以上的介绍，相信你已经掌握了如何解读慢指标中的任务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结合慢指标来分析页面的加载过程。我们先来分析一个简单的页面，代码如文中所示，你最好配合着文稿来收听音频，这样能更好的理解。这段代码只包含了一段 CSS 样式和一段内嵌的 JavaScript 代码，其中在 JavaScript 代码中还执行了 Doom 操作。我们就结合这段代码来分析页面的加载流程。我们首先生成报告页，再观察报告页中的慢指标。通过这个报告页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加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它们分别是导航阶段。该阶段主要是从网络进程接收 HTML 响应头和 HTML 响应体。第二个阶段是解析 HTML 数据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将接收到的 HTML 数据转化为 Doom 和 CSSOM。第三个阶段是生成可显示的位图。该阶段主要是利用 Doom 和 CSSOM， 然后经过计算布局啊，生成层数啊，生成绘制列表，完成合成等一系列的操作，生成最终的图片。由于阅读实际的指标比较费劲，所以我手动的绘制了一些关键的任务和其执行的过程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三个步骤来介绍如何解读慢指标上面的数据。我们先来看导航阶段，不过在分析这个阶段之前，我们还要回顾一下导航流程。大致的流程是这样的，当你点击了 performance 上的重新录制的按钮之后啊，浏览器进程会通知网络进程去请求对应的 UR 资源。一旦网络进程从服务器接收到了 UR 的响应头，便立即判断该响应头中的 content type 字段是否属于 text-html 类型。如果是啊，那么浏览器进程会让当前的页面执行退出前的清理操作，比如执行 JavaScript 中的 before and load 实践。清理操作执行结束之后啊，就准备显示新的界面了，这包括了解析、布局、合成、显示等一系列的操作。因此啊，在导航阶段，这些任务实际上是在老页面的渲染主线程上执行的。如果你想要了解导航流程的详细细节，我建议你回顾一下第4节导航流程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有介绍导航 航流程，而导航阶段和导航流程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好了，回顾了导航流程之后，我们接着就来分析第一阶段的任务图形。为了让你更加清晰的观察上图中的导航阶段，我将其放大，最终效果如文中图所示。观察这张图啊，如果你熟悉导航流程，那么就很容易根据图形分析出这些任务的执行流程了。具体的讲啊，当你点击重新加载按钮之后啊，当前的页面会执行上图中的这个任务。该任务的第一个子过程就是 send request， 该过程表示网络请求已经被发送，然后该任务进入了等待状态，接着网络进程负责下载资源，当收到响应图的时候啊，该任务便执行 receive return 过程，该过程表示接收到了 HTTP 响应图，接着执行 DOM 事件，比如 page hide， 然后 visible change 和 unload 等事件。如果你注册了这些事件的回调函数啊，那么这些回调函数会依次在该任务中被调用。这些事件处理完成之后啊，那么接下来就需要接收 HTML 数据了，这体现在 receive data 的过程。receive data 的过程表示请求的数据已经被接收，如果 HTML 的数据过多，会存在多个 receive data 过程的调用。等到所有的数据都接收完成之后啊，渲染进程会触发另外一个任务，该任务主要是执行 finish node 过程，该过程表示网络请求已经完成。好了，导航阶段请求结束之后，就进入了解析 HTML 数据阶段了。这个阶段主要的任务是通过解析 HTML 数据、解析 CSS 数据、执行 JavaScript 来生成 DOM 和 CSSOM。那么下面我们就继续分析这个阶段的图形，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执行的。同样，我也放大了这个阶段中的图形，你可以观察文中图。观察这张图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其中一个主要的过程是 HTML parser。顾名思义啊，这个过程是用来解析 HTML 文件的，解析的就是上个阶段接收到的 HTML 数据。在 parser HTML 过程中啊，如果解析到了 script 标签，那么便进入了脚本执行过程，也就是图中的 evaluate script。我们知道啊，要执行一段脚本，需要首先编译该脚本，于是啊，在 evaluate script 的过程中，先进入了脚本编译过程，也就是图中的 compile script 的过程。脚本编译好之后，就进入了程序的执行过程。执行全局代码时 ，V8 先构造一个 animus 过程，在执行 animus 过程中啊，会调用 set new area 过程 ，set new area 过程又调用了一个 create element。由于之后调用了 document.append 方法，该方法会触发 DOM 的内容修改，所以又强制执行了 parser HTML 过程，生成新的 DOM。DOM 生成完成之后啊，会触发相关的 DOM 事件，比如典型的 DOM content loaded 的，还有 redis state changed 的。DOM 生成之后啊，parser HTML 过程继续计算样式表，也就是 vqnet style， 这就是生成 CSSOM 的过程。关于 vqnet style 过程，你可以参考我们在第五节渲染流程上这一篇文章中的内容。到这里，一个完整的 parser HTML 任务就执行结束了。生成了 DOM 和 CSSOM 之后啊，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生成页面上的位图。通常啊，这需要经历布局、分层、绘制、合成等一系列的操作。通常啊，我将第三个阶段的流程也放大了，如文中图所示。结合这张图啊，我们可以发现，在生成完了 DOM 和 CSSOM 之后啊，渲染主线程首先执行了一些 DOM 事件，比如 redis state change 的 node 和 page show。具体的讲啊，如果你使用 JavaScript 监听了这些事件，那么这些监听的函数会被渲染主线程依次调用。接下来就进入了正式的显示流程了，大致过程如下所示。首先执行布局计算，这个过程对应图中的 layout， 然后更新层数，这个过程对应图中的 update layer tree。有了层数之后啊，就需要为层数中的每一层准备绘制列表，这个过程就称为 paint。为每层准备好绘制列表之后，就需要利用绘制列表来生成对应的位图了，这个过程对应的就是图中的 composite layers。 走到了 composite layers 这一步啊，主线程的任务就完成了，接下来主线程会将合成的任务完全交给合成线程来执行。文中的这张插图是其具体的执行过程，你也可以对照着 composite 和 rust 和 cpu 这三个指标来分析。我们再来梳理一下最终图像是怎么显示出来的。首先主线程执行了 composite layers 过程之后啊，便将绘制列表等信息提交给合成线程。合成线程的执行记录你可以通过 composite 的指标来查看。合成线程维护了一个 rust 的线程池。线程池中的每个线程称为 rasterize， 用来执行光栅化操作。对应的任务就是 rasterize paint。 当然了，关窗化操作并不是在 Rust 线程中直接执行的，而是在 GPU 线程中执行的。因此 Rusterize 线程需要和 GPU 线程保持通讯，然后 GPU 线程生成了图像，最终这些图层会被提交给浏览器线程，浏览器线程将其合成并最终显示在页面上。通过对 MAN 指标的分析啊，我们就把导航流程、解析流程和最终显示流程都串起来了。通过 MAN 指标的分析，我们对页面的加载过程和执行流程又有了新的认识。虽然实际情况比这个复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流程都是围绕着这条线来展开的。也就是说，先经历了导航阶段，然后经历了 HTML 解析阶段，最后啊生成最终的页面。好了，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本文的主要目标是让我们学会如何分析 MAN 指标，通过对页面加载过程的分析啊，就能掌握一套标准的分析 MAN 指标的方法。在该方法中，我将加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导航阶段，然后解析 HTML 文件阶段，最后是生成位图阶段。在导航流程中啊，主要是处理小硬图的数据，并执行一些老页面退出之前的清理操作。在解析 HTML 数据阶段，主要是解析 HTML 数据，解析 CSS 数据，执行 JavaScript 来生成 DOM 和 CSSOM。最后在生成最终的显示位图阶段，主要就是将生成的 DOM 和 CSSOM 合并，这包括了布局、分层、绘制、合成等一系列的操作。通过 MAN 指标啊，我们就能完整的分析出一个页面从加载到显示的过程。了解了这个流程，我们自然就会去分析页面的性能瓶颈了。比如你可以通过 MAN 指标来分析 JavaScript 是否执行时间过久，或者通过 MAN 指标分析代码里面是否有强制同步布局等操作。分析出这些原因之后啊，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去优化我们的程序了。好了，最后留给你一个小任务。在18节混任务和微任务这篇文章中啊，我们介绍了微任务。我们提到了在一个任务的执行过程中，会有一些特定的时间点来检查是否要执行微任务。我们把这些特定的检查时间点称为检查点。了解了检查点之后啊，我们就可以通过 performance 的 MAN 指标来分析文中的两段代码。今天留给你的任务就是结合 MAN 指标来分析上面这两段代码中的微任务执行时间点有何不同，并给出分析结果和原因。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交流。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